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乐哉家庭性教育特辑，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六课，第六课的课题呢，就是认识性侵犯儿童。过去几个礼拜呢，我们在乐哉家庭这个环节里面讨论性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呢，鼓励父母在家里推动性教育。在家里推动性教育的目的呢，就是为孩子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可以健康的成长。但是我知道很多的父母亲因为在这一方面没有学习，也没有这一方面的知识，所以很多父母都没有教导孩子怎么样去预防被别人性侵犯。一旦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之后呢，这个呢对孩子造成一生的伤害，甚至会影响他们将来的婚姻生活。下面这个个案呢，就会让我们看到一个被性侵犯的孩子他长大以后的问题是多么的严重。玉玲跟她的丈夫结婚三年，一直没有孩子。玉玲的母亲呢就开始着急了，于是呢就问玉玲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孩子呢？是不是你身体出现了问题呢？没想到这个时候呢，玉玲就突然大哭起来了。她就对妈妈说，当我的丈夫来触摸我的身体的时候，我非常的害怕，甚至发抖，不能够继续的跟丈夫有好的性生活。其实我是非常爱我的丈夫，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也常常感到非常对不起丈夫。玉玲的母亲一听感到非常的惊讶，就一直的追问下去。这个时候玉玲才把事情的真相讲了出来。原来从她十岁开始呢，就多次的被自己的哥哥性侵犯。当玉玲拒绝哥哥的要求的时候呢，哥哥呢就威胁他，说要告发他曾经把家里贵重的东西打破的这件事情。几年下来，玉玲就一直忍受被哥哥侵犯的痛苦，一直到哥哥离开家到国外读书为止。到现在玉玲也没有办法从过去的伤痛当中走出来，毕竟他被自己的亲人性侵犯了，失去了对人的信心，而内心也有非常强烈的罪疚感。这件事情的确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沉重。我们知道，儿童性侵犯的个案呢，在世界各个的不同的国家都不断的增加，在我们中国内地也不例外。以留守儿童为例子，曾经有报道告诉我们，在农村一个12岁的留守女孩曾经多次被人性侵犯，而这个女孩的父母当时在外面打工，所以不知道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侵犯自己孩子的这个男人呢，是学校的工人。这个女孩多次的被侵犯而染上了性病，后来医生表示她将来可能没有办法怀孕。这个女孩因此精神受到严重的打击，多次的自杀，不能够上学。另外也有一个留守儿童在家的女孩，在2年之内多次被村里面的人强奸。可见儿童被性侵犯的严重性实在是不可忽略。根据2015年性侵犯儿童个案的统计报告告诉我们，2015年全年媒体公开的性侵犯的儿童，我们说在14岁以下的个案有340宗， 被性侵犯的儿童主要是在6岁到14岁这个之间的中小学的孩子最多，但是7岁以下的受害者也占了不少，这可能反映了受害者有低龄化的趋势。当中不少儿童被侵犯好多次，而且被侵犯的人都是自己熟悉的人。从以上的这个统计数字来看的话，性侵犯儿童的个案具有隐藏性，性侵犯者的施害行为具有长期性。如果没有外界的干预的话，是不会自动的终止。报告也告诉我们，性侵犯的儿童的行为如果不及早的发现，及时的报警，可能延续时间更长，会危害更多更多的儿童。我们在这里再次的强调，性教育是多么的重要。性侵犯儿童的定义是什么呢？既然大部分的儿童被性侵犯之后，他们不敢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表达的时候，父母怎么样早一步的给予他们保护跟教导呢？在这里我们先要了解性侵犯儿童的定义。性侵犯儿童是指任何人透过暴力、恐吓、欺哄、讨好、诱惑或者是不正当的手段跟未成年者进行性接触，来满足侵害者的性欲。所谓的性接触呢，包括有身体接触的行为，比如说强奸、手淫、口交、爱抚等等，同时也包括没有身体接触的行为，比如说像儿童赤露自己的下体啊，吩咐儿童赤露自己的身体，勉强儿童看一些色情的刊物跟录影带等等，这些都包括在当中。很多人误以为性侵犯只会发生在女孩子的身上，事实上男孩子也有机会被性侵犯的。同时我们说性侵犯可以发生在任何年纪的人身上，甚至婴孩，而侵犯者呢不一定是陌生人。很多研究告诉我们，绝大多数的受害者是被认识或者是信任的人所侵犯，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性。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为什么儿童被性侵犯也不吭声呢？儿童被人性侵犯之后呢，通常都不会主动的透露相关的经历。当中的原因很多，常见的原因包括了以下这几点。第一，就是儿童不知道什么是性侵犯，也不懂得分辨自己是否被人侵犯。第二，就是他们曾经被人恐吓，所以呢不敢告诉别人。第三，他们相信侵犯者的谎言，以为这是他们之间的秘密，所以不会告诉别人。第四，他们害怕别人不信任自己所说的经历。第五，他们害怕会受到责备跟惩罚。第六，他们会保护侵犯者，怕这件事情一旦发现之后呢，侵犯者会受罚或者是坐牢。那通常这样的情况呢，这些侵犯者都是自己认识的人。第七，他们担心事情被人发现之后，家庭就会破裂。第八，他们一旦决定保持沉默，就很容易一直保守这个秘密，不再讲出来。那到底谁可能是侵犯者呢？家长可能认为，哎呀，自己的孩子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被别人侵犯，觉得应该是很安全。但是呢，我再一次的强调，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知道，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认识男女身体之别，也就是性教育，增强保护自己的意识，这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更应该慢慢的让孩子认识 什么叫做性侵犯，并且教导孩子要有防范的，不只是陌生人，甚至自己认识的亲人也要懂得防范。我们说，这个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是爱护儿童的，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的人不是这样，做出一些侵犯儿童的行为。所以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千万不要单单凭着性别外表去判断谁是性侵犯者，因为引诱儿童进行性接触的成人呢，未必一定是坏人，不一定是男性，也可能是女性。有的时候外表看起来这个人特别的温柔有礼貌的陌生人，也可能是性侵犯者，更可能是刚才我们说了认识的人，比如说朋友、邻居，或者是家里面的工人，甚至是跟自己关系很好的一些亲人，包括老师在当中，这些都有可能。儿童当他们遭遇到性侵犯之后呢，如果他们一直保持沉默或者是处理不当的时候呢，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以及到长大以后，他们的身心都会蒙受很大的伤害。就好像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提到的玉玲的个案一样，我们说儿童被侵犯所带来的伤害包括了心理跟生理还有行为上面。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一起认识一下心理上面他们所受到的影响。曾经受到性侵犯的儿童一般都会非常自卑还有自觉误会，时常的怪责自己，觉得被人侵犯是自己的错，会带着非常深刻的罪疚感还有羞耻感，情绪上呢经常无辜的害怕紧张而且焦虑，内心很渴望得到别人的爱护，同时又觉得没有人爱护自己，或者觉得自己不配被人爱护，心中是充满了矛盾。而他们大部分常常忽略自己，不懂得爱惜自己，自我形象也是非常的低，常常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自尊。这些被侵犯的孩子倾向于自我隐藏，不懂得表达个人的需要或者是内心的感受，比如说愤怒、哀伤等等，因为不能够自我表白，感到不被明白跟爱惜，会无缘无故的情绪低落，感到生活很不快乐，甚至感到人生真的是没有什么希望。如果这些孩子是被熟悉而信任的人侵犯了的时候，是很难建立亲密关系的，而这个呢也导致他没有办法信任别人，甚至以后结婚以后呢也难以享受性生活，所以心理上的痛苦呢可能会延续一生。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一定要非常的关注。那在生理跟行为上的影响又有哪一些呢？受侵犯的人经常出现身体上不明白的疼痛，比如说头痛、背痛、肚子痛、胃痛等等，甚至有的时候会失眠、会做噩梦。行为方面呢，在人群当中就会退缩，或者是出现忽高忽低两种极端的情绪，自暴自弃，这也是在行为上面的一种现象，有的时候也需要长期的来依赖药物，甚至有的时候会自我伤害，比如说把自己的身体，比如说隔手弯，故意的弄伤自己，因着内心非常的痛苦，意志消沉，所以透过肉体的痛苦来遮盖内心的伤害，甚至也有些人啊，就酗酒。 吸毒来麻醉自己，逃避现实，这些都是在生理跟行为上带给他们的影响。
别信仇敌的谎言，别听控诉者的辱骂，记住神对你说的话，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欢迎你继续的收听空中辅导乐在家庭性教育特辑。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性侵犯对儿童造成的伤害，这个伤害呢有心理上面的影响，也有生理跟行为上面的影响。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孩子有被人性侵犯的一些症状，或者是你的孩子主动告诉你自己被人性侵犯了的时候，作为父母或者是作为长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这个时候呢，父母首先要保持冷静，跟孩子单独的交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使用浅白的言辞，使用开放跟关怀的心去提问，了解整件事情的过程。父母或者是长辈也要信任孩子的表达，因为很少儿童或者是青少年会造假说自己被别人侵犯了。而且呢，做父母的还要表现出欣赏跟支持儿童的勇气，因为当他们讲出来的时候呢，这是正确的一个方法。那最重要的就是跟孩子说，你没有做错，因为错是侵犯你的人。把这句话说出来，让孩子在情绪低落或者是思想混乱的时候呢，得到鼓励，也找到正确的定位。接下来父母或者是长辈呢，就要答应帮助孩子，让受伤者能够安心。如果你是学校的老师，知道学生被人侵犯了的时候呢，你要立刻告诉孩子的父母，那校长还有相关的人士，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寻求一些自愿的机构的帮助。如果相关的人士同意的话，父母或者是长辈可以报警，使侵犯者受到法律的惩罚，也阻止他们再次的侵犯其他无辜的孩子，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治疗被性侵犯孩子的方法呢，除了教导孩子正确的看待这件事情之外呢，也要让孩子接受心理辅导，来疏解他们内心的情绪，让心灵的创伤可以慢慢的痊愈。如果孩子因为被人性侵犯而身体受到伤害的话，就必须要接受医生的检查、诊断跟治疗，而且还要留意他们有没有因此而感染性疾病，或者是有没有怀孕。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的父母就非常的着急，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孩子免受性侵犯呢？所谓预防胜于治疗，而保护儿童呢，就是我们做家长的责任。那我们做父母的呢，一定要好好的留意听，我们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孩子，避免受到性侵犯。第一，父母应该先了解什么是性侵犯，并且要培养高度的警觉性，千万不要只注意培养孩子的自理和独立的能力，而父母应该取得平衡，尽量的保护孩子，避免他们遭遇性侵犯的危险。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太多的父母亲只关注孩子的学习，一股脑的整天让孩子念书，却没有在这一方面给孩子一些 知识的话，这个呢也是非常的危险。比如说不能够让年纪太小的儿童单独的去一些公共场所的洗手间，或者是叫年纪小的儿童单独的去外面买东西，又或者跟亲朋好友在一起的时候呢，不要让一群儿童在没有成年人的看管之下单独的去玩耍，因为很多未成年的人都可能成为性侵犯儿童的人。在教导孩子不要受骗，懂得如何判断事情，这是很重要。如果有人无缘无故的给孩子们糖果或者是礼物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告诉孩子不可以接受。有些人会用这些物质的东西，糖果啊、礼物啊，来诱惑孩子，带他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你就要告诉孩子千万不要跟着对方走。第二呢，就是父母必须要教导儿童怎么样应付有可能被性侵犯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在前面讲过太多次，在他们小的时候就应该给他们性教育。首先要让我们的孩子认识自己身体的私处，男孩子是下体，女孩子是胸部跟阴部，而身体的私处是不可以随便让人看或者是触摸的，就算是最亲密的人也不可以去碰他。当有人这样去碰他的私处的时候呢，告诉孩子一定要拒绝。接着呢，父母要教导孩子分辨好与坏的接触。比如说朋友见面互相的握手或者是拍拍肩膀都是好的接触。如果有人一面跟小孩子说话，然后他的手就一面接触孩子的身体的私隐的地方的时候呢，这些都是不好的接触。当别人接触自己私隐的地方的时候呢，立刻拒绝。第三，父母要教导孩子，万一遇到陌生人或者是认识的人想触摸自己的私处的时候，或者是给予不好的接触的时候呢，告诉我们的孩子必须立刻大声的喊叫，有需要的话可以用尽办法推开对方，然后立刻的离开现场，并且把这件事情告诉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告诉自己信得过的人，向他们求帮助。教导孩子遇到一些古怪或者是莫名其妙的事情的时候，就算对方要求孩子保守秘密，孩子也不必担心违反承诺，要立刻的把事情告诉父母，或者是告诉自己信得过的人。比如说小孩子可以告诉家长、老师或者是学校的自己信得过的哥哥姐姐。第四，父母如果能够多关心孩子的情绪，以及多一点的了解孩子参与的活动，就更容易察觉到危机的出现。如果父母能够跟孩子坦诚的沟通，就算是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孩子虽然感到尴尬或者是羞耻，他们都可以鼓起勇气向父母求助。那父母呢，教导比较年长的孩子的时候呢，还要提醒这些孩子在接触网上的世界，就是网络世界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小心，因为网络世界也是非常的危险，千万不要随便的去参与或者是看一些不好的网站，而且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远离毒品跟酒精，因为在这些毒品的影响之下，儿童和青少年会更容易被人性侵犯。第五方面，就是父母如果能够给孩子良好的家庭教育跟性教育的话，孩子从小就会懂得珍惜自己，尊重别人，而且会有同理心，也学会必须承担后果的责任感，这样呢就大大的减低他们将来会成为 受害者的机会。我们再次的说，及早推行家庭性教育是非常的重要。家庭性教育越早开始越好，特别是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的意识，所以我们应该尽早开始。下面就有一个个案来提醒我们家庭性教育是多么的重要。有一位女士姓罗，罗女士呢，她非常看重女儿的教育，在她精心栽培之下呢，女儿从小到中学的成绩呢都是非常的好，让罗女士呢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满意。可是她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女儿竟然在读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在那个暑假突然怀孕了。罗女士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感到非常的惊讶，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她怎么想也不明白，自己的女儿一直都是很乖，她在猜想女儿怎么可能跟男孩子发生性行为呢？罗女士虽然重视自己孩子的教育，可是她一直排斥性教育的课题。而这位做妈妈的认为，对孩子谈性的话题呢，只会激发他们对性的兴趣跟幻想，所以呢，他从来不准女儿接触与青春期生理跟情感有关的书，也不跟自己的孩子谈相关的内容。他相信这样做的话，孩子就不会胡思乱想，也不会做错事情，可以专心的学习。但是当他知道自己的女儿怀孕之后，他的打击是非常的大。原来他的女儿在12岁的时候被一位亲戚侵犯了。罗女士听到这件事情之后更加觉得难以相信，她就问女儿，为什么当初你不讲出来呢？她的女儿说，妈，我曾经多次问你关于性这一方面的问题，但是每一次当我问你的时候，你都会骂我，你认为这些问题不需要问，也不需要知道，更不可以乱说。当女儿讲到这里的时候，做妈妈的罗女士心里面非常的沉重。女儿遭到性侵犯之后，她并不知道那件事情对他有什么影响，只知道如果跟妈妈说了肯定会被打骂，所以他的女儿不敢对妈妈说出整件事情。还有一个个案是发生在我们中国国内的真实的情况，有一个9岁的女童突然她的阴部发炎，经常大便失禁，母亲呢就怀疑自己的女儿遭受了性侵犯，不单没有报警，也没有采取救治的措施，反而残忍的打骂体罚女儿3年，最终仅仅9岁的孩子不治身亡。这些个案呢，让我们做父母的非常非常的沉重。我素琴再次的强调，空中辅导预备这样的特辑，就是希望所有做父母的，让我们在家庭里面及早推行家庭性教育。家庭性教育越早开始越好，这个呢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有自我保护的意识。有些父母以为孩子还小，也以为孩子很单纯，尽量的避开跟孩子谈性，可是这个呢反而是没有办法保护孩子，甚至害了孩子。当我们的孩子被侵犯之后，父母总是在孩子出现问题之后才会想到孩子究竟怎么了，他们怎么会这样。事实上孩子出现这些问题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家庭性教育的 缺失。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